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在节目当中永远都讨论不完的话题。那与之对应的还有另外一个话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或者是正在经历，甚至是永远都在经历的，那就是孤独。我们谈论过很多有关孤独的问题，比如说空巢青年，比如说因为社交网络而造成的孤独。想象一下，我们小时候可能还没有手机，甚至普通的家庭还没有装电话的那个年代，小伙伴互相之间要去哪里玩，有什么事情要通知，肯定都是直接跑到对方家里去告诉。人跟人见面的机会就比现在要多得多，而不是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就把人给打发了。然后网上各种各样的交友甚至是相亲的应用也非常多，有一些根据每个人回答的问题然后给你匹配跟你相似的人，结果你却发现回答的问题越多，匹配到的人反而越少。因为回答问题越多，共同点不是越来越多了，而是我们悲哀地发现回答问题越多，对方在你的身上发现的不同点和不喜欢的地方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多。对于科技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层面方式越来越多，与之相应的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星源自己觉得呀，科技本身是无罪的。之前的节目当中，星源甚至还说过，聊天软件和交流工具它丰富了我们表达信息的形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表情，我们可以用动画，我们可以用视频，以前我们可能只有彼此的声音还有面对面交流。这些增加的形式与便利本应该是造福于我们的，但是为什么在社交网络即时通信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反而会觉得更加孤独了呢？除了前面提到的在网上聊天而不直接见面，还有其他原因吗？星源今天就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有人说，社交媒体使我们产生了三个幻想。第一个幻想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收到别人的关注。第二个幻想是我们总是能够被别人听到看到的。第三是我们永远都不必独处。然而当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情，在朋友圈发出了呐喊，发出了一句话的时候，没有人理会，那么这三点就全中了。因为我们没有收获关注，我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而我们似乎仍然处在独处当中。星源回想起最开始使用网络认识网友的时候，觉得在线上聊天聊得很愉快，但是最终如果要把这种情感延续下去，依靠的还是能够彼此真正的见面。然后再到了后期，大家变得懒了，不再见面了，就会发现线上认识的人并没有真正转化成自己的朋友。而且如果我们每天沉醉于通过网络跟网络另外一端的人和世界去交流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跟家人一起说话聊天的感受，甚至于因为我们很多聊天记录，很多过去的踪迹，如果没有处理好，甚至你处理的再好也是藏不住的，都有可能被人发掘出来。那么在亲密关系尤其是情侣关系当中，就会造成另外一种危机。一种可能是你的信息留得很多，对方一下子就知道了你的底细，另外一方面呢，你留下的痕迹是支离破碎的，总有一个人想把这些线索给拼凑起来。那么在拼凑的过程当中，难免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怀疑，而人与人之间开始怀疑的时候， 亲密关系也就出现了问题了。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实际上这都是人自己的问题，而并非社交网络这个工具的问题。虽然在微信上、社交网络上可以甚至能够跟我们说话的人很多很多，但是唯一能够给你带来惊喜的还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主动跟你说话了。那社交网络上的行为主要还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点赞式的交流，你发了一张照片，你秀了一段健身的视频，别人给你点赞，但实际上只是默默的赞美，并没有实质上的内容。另外一种是广播式的交流，就是只有人说话，但是并没有产生连接，我们只是静静地看着别人的生活而已。那么这两种交流可能很多，可能我们每天都要刷朋友圈，但大多数的交流都是如此。信息量虽然大，但是并没有缓解我们的孤独感。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仍然是一对一的发自内心的交流，有人把这种交流叫做创作式的交流。在网络上，我们跟人们的关系也分为强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通常是线下也认识的，网络只不过是一个沟通工具而已。还有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根本没有见过面，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强行的去联系，这就是一种弱关系。其实我们不加思索的就可以猜测到，弱关系对于我们的幸福感和孤独感没有什么影响，而只有强关系才能真正的帮助我们体会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那种快乐。而这种强关系呢，其实是已经在现实当中认识的朋友。那么我们把强关系和一对一的交流结合起来，就是当我们收到来自强关系，就是我们现实当中认识的人一对一的亲密的发自内心的交流的时候，我们的幸福感和连接感才会真正的增加。可是我们使用社交网络的习惯是什么呢？我们只是在被动的在看别人的生活，然后渐渐的发现那些生活可能跟你关系并不大，你可能还达不到，有的时候反而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抑郁的情绪。还有就是当我们在网络上说话的时候，一条朋友圈可以改了又改，一张照片可以不断的用各种软件美了又美，展现出的一切似乎永远比现实当中的自己要更好看，表达能力也比现实当中自己面对人说话显得更加流畅。这样一来，我们反而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了塑造自己的虚拟形象上面。而一旦回归现实，我们既害怕别人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又会因为看到一个人的网上形象跟现实当中落差太大而感到失望。我们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社交方式呢？就像有一段电影当中的对白说的，人人都关注你，但是没有人真的关心你。我们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网站上有很多的粉丝，但是真正的交流，真正可以缓解我们孤独感的，在于社交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一个人他可以独来独往，可以只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但是同样会感觉到内心当中的满足感。一个人也有可能整天因为工作的关系忙忙碌碌出席各种各样的场合，但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他自己却没有人可以诉说心里话的时候，他才是最孤独的。所以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当中，减少我们的孤独感最好的办法是交真正亲密的朋友，减少泛泛之交和点赞之交上面所耗费的时间。当我们总结回顾过后，会发现其实我们线下面对面认识的朋友，面对面互动的比例越高，其实就越不容易感到孤独。反之，可以真诚交流的朋友越少，我们会越感到孤独。这与线上你有多少个粉丝，有多少人关注你，有多少不认识的人跟你说话，关系并不大。这里我们甚至就可以把网络和社交媒体从人的孤独感当中抽离出来了。也就是说，不一定 沉迷线上社交的人就越孤独，而重点只在于这个人有多少真实的线下的随时可以出来聊天见面的朋友。所以说，如果社交网络使我们更加孤独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沉醉于虚拟的世界里，而占用了跟现实当中的真人朋友聊天见面的时间。还有就是我们过分的沉迷于塑造一个虚拟的自我形象，而不敢直面现实当中的自己。
可不可以只是欣赏别人，而不拿自己和他们做比较，不觉得自己比不上他们，不觉得自卑？可不可以只是接纳别人，而不拿别人和自己比较，觉得他们比不上自己，不觉得别人卑微？
重点并不在于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约会网站或者各种各样的手机应用，这些跟所有的工具都一样，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它们。如果通过这些工具增加了我们在现实当中的线下见面和交往，那么它也同样会让我们感到不孤独。所以你想到了原因所在吗？不妨数算一下，我们现在到底还剩下几个现实当中的朋友。有的时候觉得网友很多，可以互相说话，可以扯淡的人有那么多，但是那种我们随时能够约到，随时可以一起去吃饭，互相串门的朋友，到底还剩下几个呢？我们总觉得自己的灵魂伴侣永远都是在远方，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转化成为面对面亲近的朋友的话，回顾一下自己的眼前，我们如果因此而忽略了就在身边的朋友的话，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不要为了塑造朋友圈当中那个生活丰富有趣的自己，而在现实当中把自己变得过度的焦虑和孤独。当我们在网络上发布信息的时候，多增加一些有利于交流的信息，减少一些单纯的晒生活的信息，这样做或许会减少一些我们的孤独感。好了，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了。其实最后星源想说的是，如果你只是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交流真的就是广播式的，但如果你给我们留言，说出你的故事，我们有来有往，那我们之间的交流就是心与心之间的交流，而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才是你真正需要的。你已经听到很多人试过了，你不试一下吗？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